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是505集团的总裁来辉武先生，欢迎来总。
谢谢。
还有他的夫人王洛瑜女士。
你好。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那么我想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呢，在对那个来辉武先生应该并不陌生。那么来辉武先生呢，他是应该叫38岁是弃政从医那么1988年辞去了咸阳市商誉局的工作，开始医药保健品的研制和经营工作。1991年5月份他获得了世界发明博览会的金奖。从此呢，他的505集团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那个中国也是纳税大户。那么来辉武先生跟那个505集团呢，都得到了几代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到访那么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总。那就是来总，我们知道您那个1991年得到那个世界发明的金奖，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丙冬三尺，非一二之寒。505创建近30年来，505人报上了各种辛酸苦辣，505产品先后运回国际国内至少130多项奖励。1991年的5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第14届世界发明博览会，505获得了国际成果奖和世界发明家奖。6月1号举行了颁奖大会，以后我们带来了几十项产品，当时被抢购一空。那时候购买我们产品的人有美国的白人、犹太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在美国的销售战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请那个王女士给我们做一些翻译因为那个来总讲的是地地道道的陕西话，那非常淳朴。那么但是我们有的听众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能反应过来。来总刚刚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后505得到了100多项专利是吧，
奖励，
然后那个在美国就您得到了那个国际发明博览会的发明家奖之后，然后505的产品在美国也各种肤色的人都买了你们的产品，是这样子
特别是1995年旧金山政府把10月2号定为来辉武教授日。他讲了三个理由，一个是这个世界知名的发明家，世界知名的医疗专家，世界知名的慈善家，在人道主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因而将10月2号定为来辉武教授日。
很了不起。
那个我想补充一点哈，来总讲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就来总其实他的这个父辈包括他的祖父母呢，
嗯，
都是这个中医药的爱好者。嗯，我们以前认识来总也经常给身边的人讲，就是说他小的时候一直记得祖父那个时候陕西可能有那种瘟疫啊，然后他祖父就自己采的草药，然后用那种简单的竹制的那种，像那种类似于现在的那种竹管的那种装的这种药水，然后去救助了很多那种就是穷人没有钱的人，但是有瘟疫的人，可能这种就是说济世救人医治别人的这种家族的这种
传统啊，
传统，可能我想来总讲的这种冰冻三尺是这样，所以他自己也对中医有特别的那种兴趣和爱好，从小就是一个算是自学成才吧。
嗯，但是来总您除了从小采药之外，年轻的时候是从政的是吧？那为什么会弃政从商呢？
我大概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七八岁就下地干活，十多岁啊就养家糊口，特别是文化革命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作为老三届嘛，听过闹革命，我就在秦巴山区新疆雪山采集一些名贵的药草，七八岁啊我就采集药草，卖一点钱作为学费，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可以说就订了三份报纸，这当时是不多见的。第一份是参考消息，第二个是羊城晚报，再一个就是解放军报，例如是在文化革命前解放军的威信啊，这个是比较高的，军报啊也是很难得的。以后啊这个文化革命啊清国闹革命的时候啊，我在西安电机厂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电动机、发电机、变压器的修理和制造。之后啊在江苏安徽的天长、江苏的仪征，和几个师傅啊搞排灌站的大型电机的改型设计，你说啊把四级改成两级，或者把两级改成四级，在江苏啊、苏北啊、安徽，他们就说是西安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工程师，就是说养家糊口。本来我在小时候啊立志啊想参军，想做将军，但是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教训，我还是遵循父辈，我祖父啊我父亲讲，家有银元万贯，不日不衣在身，白天不怕人来借，夜晚不怕人来偷，只是要学一个手艺。文化革命吸取教训，我就学习了电机的修理，以后创办了户县八中小办工厂，我研制生产 BS330 胡焊机，销售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是我户县八中啊创建了户县八中，当时学生啊可能有1-2000人，所有的学生学费全免，每年毕业的时候给每个学生发脚头发现， 那时候啊，这个清国的平民嘛，
嗯，
就是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哎，以撒操田。哎，我作为户县八总的团委书记啊，周站的又奏上了党政机关，又在中共户县县委做机要秘书，之后曾任户县县委公交部主持工作的部长，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当初您就是在一个县里面，一开始在也是发明创造了一些就是机电的东西是吗？然后然后让一些学生学费全免，对吧？然后后来就逐渐走上了一个从政的道路，然后当了那个咸阳先是就是户县八中的党支部委员、团委书记，然后又当了户县县委的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党支部委员，然后接下去又是咸阳地区行政公署的办公室秘书，中共户县县委公交部的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经济委员会的党委副书记啊。那么这当时您也挺年轻的，是在二三十岁不到嘛，是不是？
当时是户县最年轻的部长。我下边的局长都50、60岁。要管户县公交口，公交口在户县有十几个局，工业局、交通局、电力局，有几十个县办企业，乡镇企业，我资助扶持乡镇企业大概至少在3000甚至5000，每个村子都搞企业，户县的乡镇企业可以说是我一手创建的，当时我在第二工业局社队企业办公室。那时候就我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办公室的主任都到各公社兼任各公社的党委第一书记，我就一个人支持帮助每个乡每个村要搞乡镇企业，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对，我刚刚也是，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很想知道，就是您当初的，仕途又是年轻有为啊，就像胡锦涛什么，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当了很高的官，那么，为什么会就相当于创业对吧？就发明这么一个505神功元气袋，是您是先决定要弃政从商了。才走上这个就发明505这个道路的，还是先发明了这个505神功元气袋之后才弃政的？
我7、8岁啊就下地干活，7、8岁啊就自学中医中药，10岁左右啊我就自己给自己开药房，那时候啊不像美国啊，美国开药房，要求很严的。
对，
在中国啊，我自己啊，由于自学中医中药，有些小毛病啊，
中草药，
片草百药，就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房，熬一熬，再个我的祖父啊，我的父亲，也有一点这个中医药的常识，他们经常讲，我们也采一下药材，大概自学中医中药，我讲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啊，在党校期间，我订了至少100多份报刊杂志，博览群书， 都是破万卷下笔日有神，石头北边其一之间，就慢慢地开始研制发明物灵物神功元气的原始性的创新。可以说在中国啊，国务院给我们定的啊，叫科技十年家，就是这个研制发明啊，物灵物神功元气的啊，从七八岁就开始自学，因而我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为什么离开党政机关呢？我因为我在党政机关工作了十多年，从中共户县县委到咸阳地委、咸阳转事，我感到啊，中国的问题啊，机构林立，人浮于事，只皱扯皮，我不大感兴趣，因而我就请求啊，给组织请求啊，我想辞职，创办企业。当时的中共咸阳地委的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徐廷芳，很支持，徐书记啊也是老干部，中共咸阳地委书记、咸阳市委书记啊，他就支持我，创办企业。以后啊，直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以蒋泽民为首的党中央、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各界领导，从中央到地方都给了很多支持，这是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没有伸手要国家一分钱，创办了物灵物集团公司的前身，我们是邓小平啊，在88年，提了个中国老年报，中国老年报由于没有经费，就搞了个中国老年报社，咸阳保健品厂，中国老年报社，以及彭真提的中华老年报，都是我一手支持。在当时90年代给了几百万，以后全国啊，30个省市自治区也搞了各省的老年报，也是我给了很多的支持。就是物灵物啊，一个是开创了内兵外治、外兵外治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将奥运健儿的鲜活，开创了资助老年事业的鲜活，开创了资助公益事业的鲜活。
我们听一下整点报时跟广告，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es TV、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娱乐节目，记得收看 Crosses TV、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estv.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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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505集团公司的总裁来辉武先生和他的夫人王露瑜女士啊。那么刚刚来总呢介绍了他发明的505神功元气袋啊。那么据介绍，505神功元气袋啊，就是对消化系统多种病症，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啊、慢性腹泻等疗效都是突出，还对妇科月经不调，特别是痛经有良好的保健治疗作用，对呼吸、心血管、神经、精神、泌尿等系统啊，以及儿科部分的慢性病症也有较好的作用，对中老年虚损衰弱和多系统慢性病症的常见症状也有较好的疗效。那么有一些评论呢说那个505神功元气袋就是创造了那个内病外治、外病外治、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实现了天人合一和整体观点等方面的考虑，滋养人体的精气神，以平衡阴阳，扶正确邪，培养元气，活血化瘀。所以呢这个505神功元气袋几乎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当初您发明了这么一个神功元气袋啊，就是是不是很多人用了之后就有很多的受益？
是的，由我在中国藿香县委工作的时候，那是藿香有21个人民公社，58个部局，60多万人口。那时候我就看到农村缺医少药。以后80年，我调到中共咸阳地委、咸阳地区行政公社办公室。我经常陪同书记、专员，那时候咸阳地区14个区县，这个600多万人口，200多个这个乡镇，我都基本上去过一半子，这个乡镇。那时候啊，深深地感到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吃药贵，家破人亡的时有发生。我就萌发了研制一种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动手术，能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就开创了这个内病外治、外病外治的新纪元。
所以有点是包治百病的一个很神的一个产品，
不能说包一百病啊，
治很多病，能治很多病。
销售啊，创造了中国销售史上的奇迹。一个产品，一天销售，最多的时候几百万，甚至创造了一天超过800万的奇迹。
就是505神功元气袋呢就没有拿过国家的一分钱，但是呢就是多年来扶持资助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老年人、残疾人、灾区、贫困户等社会公益事业，累计超过10多亿元，并且在陕西省、云南省、西藏等贫困地区建立了10多所希望小学，救助失学儿童上万人啊。那么这也是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那来总来教授啊，就是您就是505这个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 全中国的人是不是有很一半以上都知道五零五跟您的名字？
我没有统计过，
没有统计过。
但是我到美国，最早是这个1991年五六月到美国，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在美国来过26年了。
嗯。
每次吃饭的时候啊，五零五，联谊会，大概200多个人，
嗯，
其中啊，80%的人，都是自己或者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用过产品。在北京啊，在90年代初曾经有个统计，北京50%的人，有些自己用，有些的父母用，有些爷爷奶奶用，全国啊，初步的，据我这个初步了解，大概知道五零五的，至少有保守一点5亿人口，多着可能7-8亿，在美国，10个人里头，大概至少有5个人都用过，在华人里头，都知道五零五，
那您的就企业做的这么成功之后啊，就是应该是1990年初以来的各级国家的最高的领导人都接见过您是吧？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和他们交往的经历？
这个最早的呀，毛主席的这个儿媳，韶华，韶华找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伯兴同志，让张书记能给他资助10万左右，张书记呢那时候啊，胆子比较小，那时候是小平同志执政啊，他就让啊省委的秘书长张静文把我约到张八沟招待所，说是主席的儿媳啊韶华要写毛泽东的故事，要沿着延安道路，长征道路，从长征的开始的地方一直到延安，沿路采访写毛泽东的故事。我就问韶华，我说你需要多少钱呢？他说能给上个8-9万、10万也可以。我说你给我一个账号，24小时以内，我给你汇过去。我立即就给财务人员定金汇10万元给韶华。以后啊，毛主席的孙子啊，这个毛新宇啊，上学有困难，我也给了不少的资助，包括丽娜，和她的丈夫啊，也多次到五零五，我那时候很同情他们，同情他们的处境，
我知道您对那个
小平同志啊，
上一辈很有感
情，的儿子啊，普方，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找到我说你给这个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啊资助了几百万，我这个残疾人奥运会啊你能不能给资助？我说你需要多少？他说需要50万。我立即给垫汇了55万。
所以这些经历都很难忘啊。那
这个腰帮的女儿李恒，就是妹妹啊，见过我多次，每见一次她流泪，就是她父亲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文化革命的后期， 救了很多人，但是没有人救他父亲，没有人救他父亲。我也很同情他，支持他，当时他搞了一个杂志啊，这个姚邦的儿子德平也是我的朋友，他说咱们这些人啊要参政议政，咱们这些人不参政啊，谁来参政？我就给他讲啊，我说你要吸取你父亲的教训，你父亲如果不当中共中央主席，不当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可能多活几年几十年。从那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政界的风险危险也是很大的。我曾经多次讲，少讲话危险高，多吃豆腐身体好，祸从口出。姚邦同志的优点是，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他是敢讲真话，敢讲实话，因而得罪了相当一批人。
是敢讲真话。
他说他敢讲实话，也就是说他性格直爽。
是。那您跟那个还有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习近平都有交往，对吧？
那作为啊，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胡锦涛到505集团公司啊去考察去了解，给505员工做报告。习近平啊，我们他的父亲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他早在91年就给505给我提写了敢为良医无私奉献。我们曾经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所以那个习近平当初和您合影的时候是哪一年
呀？至少有快20年了。
20年哦。那时候他在做什么？他是福建，
那时候福建省委的领导，福州市委的书记。
您那个就事业最顶峰的时候，应该是我听说您在中央电视台一年的广告都有几千万，是吧？
那90年代初。从89年就在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搞这个505之声、505空中大舞台，一年365天没有中断。505空中大舞台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那时候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期，焦点访谈也好，天气预报也好，基本上的广告我正面的宣传，好像每年都有。
那您得到了全国人民还有国家的最高的领导人，还有国内的最有名的媒体这么多的关注，那么您应该是达到事业的顶峰。那么那个时候您您的日常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在学校用餐，每天大概啊就是早晨5分钱的咸菜，一碗稀饭，自己带的馒头或者烧饼，上初中也一样。特别是在咸阳地委专署工作的时候啊，大概也是吃饭的时间有时间先排队耽误时间，就带着饼子或者馒头开水泡沫，曾经吃过几年。创建505以后啊，我的一条毛巾用了10多年。
我问一下王女士啊，您做这个全国家喻户晓的这个来回吴教授的夫人，您有没有压力？
有点压力。
什么样的压力？
来总本身他自己对他自己要求很高。
嗯嗯嗯。
有时候就是说对家里的司机啊，或者周围的工作人员，他还倒是比较宽容。
嗯。
但是对他自己，对我们家里人。要求比较高
啊、
就像他自己说的话，一条毛巾他用了很多年、
嗯、
我记得有一次吧，我忘了是哪一年，有些电台陕西台或者中央台拍的节目里面专门还给那个毛巾的一个特写，就是毛巾上有很多洞。
哎呀。
对，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很简朴，
嗯
啊、穿衣吃饭都是越简单越好。然后在美国呢、
嗯、
这几年呢他不知道是可能应该是为了健康的原因吧、
嗯、
也可能就是说他像来总讲的，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有这样的简朴的生活习惯、
嗯、
所以很多青菜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种。
嗯，
什么种什么大蒜啊，青菜啊，葱啊，来总有一个爱好，就是来家里的朋友给别人展示一下他的这个自己种的这个青菜。
嗯，很有意思啊。嗯。那个雷总，您在国内的事业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兴旺，然后做得这么大，为什么是什么机缘巧合使您决定到美国来，然后就是一家都在美国生活？
这个我大概在90年代初，
嗯，
美国的有好多朋友，就劝我，应该到美国呀，这个发扬、弘扬，中华民族的呀，这个，保健养生，健康长寿啊。把中国的中医中药能够介绍到美国，因而在90年代初先后就到美国投资了上百万美金。95年之后断断续续在美国也投资了有上千万美金。就是在美国创建了美国的抗衰老研究院。
抗衰老研究院。
美国的抗衰老研究院。至今是唯一的美国抗衰老研究院。
嗯。
在这里呀。
这个总部在哪里？抗衰老研究院。
最早在东部。现在我断断续续在西雅图已经这个注册这个也有10多年了。
嗯。那您现在觉得您现在虽然人在西雅图，但是呢国内的就是505的事业还没有中断，还是在继续是吧？
是的。嗯。我过去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国，因为我的事业在中国，中国的贫困人口失学儿童也不少，我的经历资助的公益事业99%都是以中国为主。
您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人劝您，比如说更上一层楼，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您当初的不管是威望啊、知名度啊、为人处事啊，各方面都是有具备很多的很好的条件，是不是这样子？
在中国党也好，国家也好，各级都给了很多的荣誉。我曾经是咸阳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主席团的成员，连续几届，也是陕西省政协委员常委，也是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五届党代会的中央批准的候选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多次贡献的专家，就是党和国家人民啊，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地位，有几十个，什么这个科技十年家嘞，全国劳动模范嘞，全国政协委员嘞，我也感谢，中国党和政府，对我的肯定，对我的肯定，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给自己的呀、荣誉，地位，因而我总结了，国内外几十年的企业经验，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教训，就是要忠孝诚信，求实创新，团结奋进，人民才能幸福快乐。求实创新为人民，要一句话就讲，求实创新为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讲得太好了。那么那就是现在505集团现在下面还有几十个产品是吧，然后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销售，然后您也投资了很多，包括报纸啊、媒体啊，甚至大学啊，各方面都有您的投资，是这样子吧？您原来有没有想过把505做成一个很大的集团？然后是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还是因势利导。由于现在啊，中国还存在很多问题，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啊，还是不少。在中国啊，搞这个原始性的创新，505神功元气袋一系列产品获得国家级的奖励，但是并没有引起行业内的高度的关注。这个里头很复杂。你比如我在中国啊批了一个骆玉通胶囊，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花了8年时间，但是中国啊相当一段时间，穆小人执政的时候啊，4天批一个药，1年批10000种药，就是中国的存在的问题啊，这个腐败也是很严重的，这也是对我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因而我就当时啊有急流勇退，急流勇退，中国最大的问题啊，我认为是诚信问题。现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啊提出来这个创业创新，我认为啊应该要落实在行动上。
说得很好。那雷总，您到美国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说您刚刚您夫人讲，您主要就想散散心，或者说也要休息一下，当然那边的事业也同时在兼顾。那您除了散散心之外还有什么计划吗？在美国？
我在美国啊从90年代就对美国投资啊，到现在至少保守一点1000多万美金。这个都是中国政府给批准的，由外贸部啊，外汇管理局啊，中国人民银行。但是美国的投资环境也不太乐观，美国啊仍然我认为 在人权问题上，对少数民族啊有歧视，美国也存在着许多腐败和人权危机，因而我到美国呀、也不是很乐观的，
所以您就特别支持华裔参政议政是吧？而且也支持华裔维护那个正当的权利，是这样子吗？我们知道那个前不久，在西雅图有一些华人竞选的活动，我们都能见到那个莱总的身影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你就这方面也比较支持是吧？
是的，我希望啊，美国啊政府啊，应该重视这个人权，或对美国的腐败要有足够的认识。
腐败是？
腐败。
腐败哦，美国也有腐败是吧？
中国腐败严重，
哦，
但是美国也存在着腐败。
那
我在这里不详细讲了。
有没有什么例子？美国的腐败是什么样的？
美国啊，我将来在一定的场合再说吧。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那个我们国内的传奇人物，505神功元气带的发明人，也是505集团公司的总裁，来回武教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我继续补充说一下，就是莱总呢，他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是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那么莱总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那么今天呢，莱总还有他太太王若愚女士啊，来到我们电台。那么王女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给我们？
谢谢小袁邀请那个来先生和我来那个光临那个西雅图那个中文电台。
你们喜欢西雅图的生活吗？
哦，喜欢西雅图的雨，还有西雅图的 Seahawk。
是吧？
我只是没什么可讲，赖总讲的挺好。那个我想说的就是505呢，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赖总自己不忘初心，他本身也是希望把这个中医文化，还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所以505一直会就是说不忘记自己当年的这个初衷，弘扬传统的中医中药文化。
那莱总您有没有什么在就是在我们节目最后给我们听众朋友讲的？其实我知道您有很多的人生感悟啊，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
我强调的就是健康是富人的幸福，健康是穷人的财产，有健康就有一切，没有健康将失去一切。要健康，我认为心态是第一位，心态是第一位，心态决定一切。中国有一句名言，生命在于运动，长寿在于宁静，动静皆活。再给我强调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规律，你掌握了规律就掌握了科学，衣食住行都有规律。你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造医生开处方，同样是生姜也看你什么时候用，早晨的生姜暖胃肠，晚上的生姜入刀枪。同样是盐，早晨的盐汤日身汤，晚上的盐汤晒皮伤。同样是水，冷水洗脸皮肤抗坚，热水洗脚上锅吃药。酒少了活血化瘀，多了血命。就是说要遵循保健养生的规律， 三分饥饿，七分寒。
嗯，这些都是非常这个中医药的一些精髓的一些那个规律啊。那么，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要健康，除了第一是心态，第二可能需要使用505神功元气丹，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次感谢来慧武先生和王若愚女士光临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
大家。
Thank you
Bellevue 的落日山纪念公园，能秒看 Bellevue 和西雅图市中心，远眺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大西雅图地区最佳风水福地。受地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名人遐迩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2016年3月25日在塔科马的潘太极大剧院为西雅图观众带来精彩舞蹈作品《国色》。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参演活动，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
东方歌舞团曾于2006年到美国演出10场，10年之后的今天，该团又携新作《国色》来美巡演，为您献上《国色天香》般美轮美奂的东方艺术瑰宝。
有意前往观看的朋友，请拨打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